来看到呢，我们讲义的第六页哦。昨天我们谈到呢，第185个姓氏哈、哦，包姓哈、哦。那么包这个姓氏的话呢，昨天哦，我们聊到了哦，在呢包姓的历史名人里面哦，最知名的就是包青天、包公嘛。哦，所以呢，这个包姓啊，其实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哈、哦，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呢想到呢包龙图啊。好、哦，那当然包龙图的影响力哈、哦，到现在呢还是呢非常的深远哈、哦。早些年啊，我们台湾啊，大概民国80年代吧。嗯，我记得在华视有一档连续剧就叫做包青天，哇，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影响很深齁、哦、齁、哦、所以呢当时呢为什么会这么得到大家这个观众的一种这个性这个怎么讲这个喜欢齁、哦、其实呢还是呢跟时空背景有一点关系齁、哦、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呢虽然说呢现在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齁、哦、司法啦法治的观念齁、哦、大家呢都已经非常的了解的齁、哦、那么也循规蹈矩齁、哦、不过呢总是有一些人认为啊，哎呀他有些事情啊受了一些委屈齁、哦、受了一些冤枉齁、哦、那么即便呢是寻走呢法律途径啊，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齁、哦、所以呢更多的是呢有一些呢狗屁倒灶的事情啊没有被揭发，那即便被揭发了也没有被制裁齁、哦、所以呢都觉得说啊这个公平正义啊没有呢得到彰显齁、哦、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种戏剧呢开始在呢电视上面齁、哦、扮演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哇看这个包龙图审案啊大快人心啊齁、哦、所以呢它其实呢也是一种呢心理的投射跟反应齁、哦、那所以当时啊我记得那一出剧可能前前后后播了有两年哦，哦，所以呢收视率呢一直都是很高档的哈、哦。那后来呢，这个包公剧结束之后呢，隔了几年，华视觉得呢这样子的主题啊还蛮受呢观众的欢迎哈、哦，所以呢一样哦，他也呢制播了另外一出呢近似包公的戏剧哈、啊，叫做呢施公奇案。好，这位施公呢其实呢就是施世伦呐、啊。那施世伦啊，大家呢可能没太多的这个联想齁、哦、他也不知道的是什么时空背景齁、哦、那其实我讲他的父亲啊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施世伦的父亲呢就是呢施琅。齁、哦、那施琅就是呢当时呢齁、哦、代表清廷啊来呢这个收复台湾的齁、哦。好、哦、所以呢他是呢施琅的儿子齁、哦。那当然齁、哦、这个施世伦啊也真有其人，而且呢他也有一些齁、哦、很好的剧基齁、哦。所以呢后来也在民间啊有一些故事流传齁、哦。当然啊包龙图也好呢齁、哦、施世伦也罢齁、哦。他们呢的故事啊是不是真如连续剧所扮演的这么的神奇齁、哦、这么的曲折，当然戏剧本身嘛还是需要有一点戏剧张力，对不对？好、哦，所以呢，加油添醋呢，那当然啊，一定是呢必须要的啦哈、哦。那剧情上面啊，来做一些安排哈、啊，也是呢可想而知的哈、哦。但是呢，透过这一些呢戏剧，好、哦，也可以呢宣慰啊、哦，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心中对于时政的不满，好、哦，所以呢，其实它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哈、哦。至少我们看完之后呢，可以把内心的不满啊，稍稍的有一个出口可以宣泄一下哈、哦。好，那我们看到呢包姓的这个历史来由齁、哦、那包姓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齁、哦、都没有列入到百大齁、哦、那么它有几个来源齁、哦、第一个来源呢就是出自于闽姓齁、哦、那么包姓的起源啊跟袍子有关，那么在上古时代齁、哦、其实呢包跟袍啊因为呢它的谐声偏旁都是包齁、哦、所以呢在文献里面呢这两个字呢有的时候呢是可以通假的，那袍的话呢其实齁、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名词来解释的时候呢，它可以讲厨房，那也可以讲呢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人哦，就是呢厨师。那如果当作动词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烹调的意思哦。好，所以呢远古时期呢有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啊叫做呢伏羲。好，这位伏羲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皇的第一位齁、哦、伏羲氏。那他在文化的方面啊其实呢是领先其他的部落齁、哦。好，所以呢伏羲的这个部落呢诶齁、哦、就有很多的传说啊都跟呢这个伏羲相关啊，比如说伏羲呢曾经呢造字啦齁、哦、创造八卦啦，而且呢也教授大家呢如何来烹调。齁、哦、所以呢后来啊诶很多伏羲的后人呢就以呢伏羲的这个伏的另外一个写法写成袍或包，好、哦、作为姓氏齁、哦、这是第一个来源。那第二个来源呢是呢出自于啊、哦、春秋的贵族啊申包胥。好，那么这个申包胥的话呢，他其实呢是楚王的后代齁、哦、那因为他受封在申齁、哦、所以呢他的这个名号呢我们在典籍里面啊称他叫做呢申包胥齁、哦、那我们看到申包胥呢最让人所熟知的就是呢 好，我们在鲁定公四年的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伯举之战。那这一场战役呢，就是呢楚国啊，好面临到呢整个灭国危机啊最凶险的一次。好，就是呢当时啊吴国好逆着这个长江跟淮河啊，兵分两路呢，好往上呢要来哦攻击呢楚国哈、哦，所以呢已经打到了楚国的国都啊。那当时的楚王呢就落荒而逃啊，好、哦，所以呢当时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攻势呢？好、哦，因为呢有一个人啊，其实呢本来是楚国的大夫，他呢怀抱着哈、哦、复仇的心态。好、哦，那么投奔到了吴国。好、哦，在他的谏言之下呢，率领吴国的雄师，好、哦，然后呢，企图呢要来颠覆呢楚国的政权，要来满足他呢报复呢杀父兄之仇。那个人是谁？伍子胥。好、哦，所以呢，当时呢，伍子胥呢本来跟申包胥啊两个人都是呢楚国的大夫啊。好、哦，所以呢后来呢，伍子胥啊因为父亲跟哥哥被杀了，好、哦，所以呢他要呢离开楚国的时候呢，曾经啊跟呢申包胥呢道别，然后呢他跟申包胥说：“我一定要报这个杀父兄之仇。”好，所以呢你就等着看吧。好，我一定呢要来呢颠覆楚国政权。那申包胥的话呢，当然好，基于呢朋友的立场，他也不便说什么。可是呢，当呢伍子胥说要颠覆楚国的时候呢，身为楚国的大臣，好，那申包胥呢就必须要站在一个比较严正的立场来跟伍子胥说：好，伍子胥啊，你要报父兄之仇啊，那是你个人的意见，你个人的想法，我无从智慧。但是如果你要颠覆我们的国家，你有本事颠覆楚国，我就有本事回复楚国的光荣。好、哦，所以呢，后来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数年之后，果然呐、啊，哦，伍子胥呢就呢带着吴国的大军，哎，来呢侵犯楚国。好、哦，当时呢，楚国真的是岌岌可危啊，因为呢，楚王啊落荒而逃啊。后来呢，是呢逃到了、哦、楚国的一个附庸小国，叫随国。好、哦，就是当前几天我们曾经提到呢，边中。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提到边中，好，然后呢，我说呢，那个边中呢，就是战国时代的随国。那下课的时候呢，陈勋啊，哎，他来提醒我，哎，说呢，那个啊，不是随国，是曾国，曾侯乙墓。好，那么我说随国，那么陈勋说是曾国，其实呢，他两个都是指一个国家。好，所以呢，这个随跟曾哦，其实呢，我的研究的结果是呢，曾是国家名。随呢是呢国都名，是曾国的国都名。那我在先前跟大家报告过啦。好，其实呢在先秦时代呢，经常都会用国都名来代称国家名。好，所以呢陈勋跟我们讲的都是同一个国家。好，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好，只是呢陈勋用了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曾侯乙墓。那的确那个墓葬啊，好，他所挖掘出来的宝藏啊，好，我们就把它通称为齁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那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土文物呢，就是编钟。好，那我再回来齁。好，所以呢后来呢楚王啊就跑到了随国，就是曾国啦，去呢这个求政治庇护。好、啊、当时呢吴国啊，哎呀，他也呢来呢索讨啊这个楚王啊。好，后来呢这个随国人啊，曾国人啊，他其实呢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呢当大事情发生了，那么大家呢用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来解决来决定的时候呢，通常古人会用什么方式？哎，占卜嘛，对不对齁、哦、那占卜的结果呢是交出楚王是凶不吉。好，所以后来呢这个随国的国君啊就呢坚决拒绝。后来呢吴国呢就退兵了，他没有呢进一步来攻击随国。好，进一步来攻击曾国。为什么？好，其实随国曾国是一个小国。好，其实呢吴国如果真的要呢拿下呢随国，其实也是易如反掌。但是因为后来啊吴国自己内部发生了变乱。好，因为呢当时吴王的弟弟齁夫盖王好也呢自立为王。好，所以呢因为啊自己的这个国家内部发生问题了，好，所以一定要呢先退兵去处理内乱。好，所以后来呢随国呢就呢躲过这么一劫。那么楚王也因此呢在随国的庇护之下啊，也就呢能够呢保存下来齁。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申包胥他到呢秦国去讨救兵。好，所以呢这位申包胥啊到秦国去的时候呢，秦哀公啊根本不想要呢出兵帮忙啊。好，他本来呢是想要呢隔山观虎斗。好，你吴国跟楚国啊，你们啊两只老虎呢斗得这个精疲力竭了， 我秦国再来收拾残局，他本来的政治盘算是如此来哦，这个构思的哈、哦。可是申包胥啊，他呢护国心切，好、哦，所以呢在呢没有得到呢秦哀公的首肯之下，他居然在呢皇宫门口啊哭了七天六夜呀、啊！哎呀，同学呀、啊，哈、哦，你说呢在那边站着七天六夜哈、哦，而且呢，粒米不进，连水都没有喝啊。都已经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了，而且他是呢一边挨饿还一边哭泣哦，哦，所以呢至少呢在《左传》里面哦是这么记载的哈、哦，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呢申包胥啊，他要回复呢楚国的，他的用心哦是非常的急切的哈、哦，是真诚的想要呢回复国家哦。好，所以呢在秦哀公呢看到呢这样子的哦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很受感动，好、哦，于是呢就呢答应好、哦、发兵啊。好，然后来帮助楚国来复国。好，所以楚国呢，就是因为哦有秦国的部队加入，加上他自己呢哦收集一些散兵游勇，好，然后呢临时砸凑了一支部队，好，然后呢就逐渐的把呢吴国啊、哦、他们侵占的一些诚意啊慢慢的收复回来。好，可是呢楚国后来啊好不容易呢回复了这个原来的政权哦，可是已经元气大伤了哦。好，所以申包胥的话呢，哎，有一个源头，好，就是呢从申包胥他那个包啊，好，作为呢姓氏哈、哦，由他的子孙呢好传演下来哈、哦，好，所以呢大致上来说呢，就有这两支哦是比较重要的包姓的源头哈、哦。那么刚刚提到呢这个包啊，哎，就是呢庖厨嘛，好、哦，就是呢厨师啊，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呢君子愿庖厨，对不对？好、哦，那君子为什么要愿庖厨呢？哦，后来啊很多人啊就呢拿这一句话呢当作挡箭牌，好、哦，尤其呢为人夫，好、哦，为人爸爸之后呢。就会呢拿这一句话呢说，哎呀，你看古人都说啊，君子愿庖厨啊，哎，所以呢男人不可以进厨房帮忙哦，所以呢厨房的事情啊就交给太太，就交给妈妈，好、哦，然后呢男人啊就在客厅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然后呢准备吃晚饭，好、哦，所以很多人是这么来误解哦。其实君子愿庖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呢他不要去接近厨房，因为呢。到厨房的时候呢会听到啊厨师啊哦这个杀鸡啊宰牛的声音啊，好，那一些呢动物呢哦受到了这个生命的威胁哦，或者是呢已经被刀子给划开了，它的皮肉会痛啊，会哀哀叫啊，好、哦，所以呢君子呢有恻隐之心啊，听到了这一些动物的惨叫声之后呢，那他就呢食不下咽，他就不敢呢再去吃这个哦这个肉品哦。好，那在古代的话呢，因为哦身为呢国家的贵族啊，身为国家的大夫啊，好、哦、他有呢一定的排场跟规格啦。好、哦、所以呢如果按照呢礼书里面的记载哦，如果你是身为大夫国君，每一餐都有规定要吃几样的肉哦。好、哦，几宗的肉哦，都是有规定的哦。好，但是呢，那个是文字上所留下来的记录啊。那是不是每一位大夫、每一位国君天天都是如此的享用呢？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呢找到呢确切的证据。但是从文献的记录来看，的确是如此哦。好啦，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呦。那不是很矛盾吗？既然呢你是一个贵族，是君子，那你有恻隐之心，那你就干脆怎么样呢？你就干脆呢清口如素嘛，就不要再吃那一些动物啦，好、哦，你就吃斋就好了嘛。诶，可是呢诶就有一点冲突啦，因为呢他们哦身为贵族有那样子的规定，好、哦，可是呢诶他们哦又有恻隐之心，所以呢在两相为难的情况之下，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你不要接近厨房，你没有听到呢动物的惨叫声，所以呢当它变成一道一道的菜肴摆在餐桌上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有愧欠之心，所以呢你还是可以呢很平常心的来吃肉。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太矛盾了？我个人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好、哦，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那根本就是有一种诡辩的心态哈、哦。那所以啊，我在十几年前啊开始吃素之后呢，好、哦，我就对于这一些哦，典籍上的记载，我都很怀疑，到底这些贵族、这一些国君是不是他们餐餐都吃肉呢？还是说他只是一个文献的记载呢？未必人人如此哈、哦。可是我找了很多资料，苦无证据。 好、哦、苦无证据哈、哦，实在是有点伤脑筋呐、啊、哈、哦。不过呢，追寻古人的事迹啊，是我们啊做研究者的一个目的嘛。好、哦，但是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哦，其实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啦。好、哦，我想在座的大家呢，其实都已经如素了哈。好、哦，所以呢，我们啊就已经不会再去犯这一个杀业。好、哦，其实呢，对我们的品性的提升啊、哦，对我们啊这个福报的累积啊，都是呢很好的事情哈。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二个哦，关于呢包姓的堂号，好有刚毅堂、清和堂跟孝肃堂，哎，这三个堂号呢都跟包拯有关呐、啊。好，那我们看到呢，哎，包拯的这个历史名人的简介哈、哦，我们看到下面的文字呢会比较清楚哈、哦，哎，包拯的话呢。好，他在天圣五年啊，哈，登进士第，好，累迁至呢监察御史，哈，来，请帮我改一个错字，哈，不好意思啊，那个御呢，在打字的时候呢，哦，就按错了，哈，其实呢是没有下面的士字边哦。好，所以呢，这个御的话呢，哦，是一般我们后来讲皇帝专用的那个御驾亲征的那个御哈、哦。好，那么包拯呢，他呀，其实呢，在地方上面啊，历练哦是非常的深哈、哦。好，后来呢，他也。啊，受到了朝廷的重用，好，那么入朝呢为官哈、哦，所以呢，他曾经啊担任过呢天章阁待制哦，龙图阁直学士。那后来他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好、哦、担任哦这个府尹呐、啊，好、哦、这个当时的哦国都的好、哦、首都市长，好、哦，所以他在首都市长呢任内啊，哇，在办案呢就留下了很多的。好，这个事迹，所以很多呢，我们在民间啊流传呢，包公办案的一些啊这个故事呢，都是他在呢担任哦府尹的时候呢，哦所留下来的一些事迹哈、哦。好，那因为哦他有担任过呢这个天章阁待制，哦龙图阁直学士，所以我们啊也称他叫做包待制跟包龙图。好、哦，所以刚刚前面我讲包龙图，包龙图其实呢就是用他这个称号哈、哦。好，那因为哦他在呢为官期间，好、哦。是呢，非常哦公正廉明，好、哦，所以呢，他往生之后呢，朝廷啊颁予呢，哦这个谥号叫做孝肃，好、哦，这个孝肃的肃，它这个是严肃的意思哈、哦，那严肃呢就有几个层次啦，那严肃的话呢，表示呢他是呢，哎，看待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呢非常的这个重视的。好，即便是呢小老百姓的事情，他也是把它当作呢天大的事情来办理。好、哦，所以肃呢有这方面的一个意涵哈、哦。那肃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呢，就是呢他好、哦、公正廉明呐、啊，好、哦、非常的清廉。好、哦，那么一般呢，如果呢想要呢打通关节，希望他呢在呢审讯判案的时候呢，能够稍稍的高抬贵手，好、哦、包龙图一概拒绝。好、哦，所以呢，也得到了这个肃的考评哦，就是因为呢，他呀，好、哦，对于呢官说，好、哦，他是一律呢不肯接受的哈、哦。好，所以呢，在当时啊，民间呢就有这么一句说法，叫做“官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好、哦，有这么一句话，在倒数第二行哈、哦。那什么叫官节？好、哦，官节的话呢，并不是我们身上的骨骼的关节哈、哦，这个所谓的官节，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官说啦。走后门去走贿赂，好，这个就是官节哈。好，所以呢，他严格拒绝，好，说呢，哎，这个包公啊，哦，他呢拒绝呢官说，就好像呢，啊、哦，在民间我们都说地狱里面啊有呢阎罗王，阎罗王呢也是呢审讯啊判案呐、啊，也是公正不阿。好，所以呢，后来呢，就有这样的比附说，哎，包公就像阎罗一样。好，那当时因为哦有这么一句俗谚，所以后来呢，在民间逐渐的流传之后呢，就变成说啊，包公啊，事实上呢是阎罗王转世投胎啦。好，所以呢，在民间里面也说哦，这个阎罗王里面哦有所谓的十殿阎罗，十殿阎罗里面有一殿的阎罗就是呢包龙图。好，这是民间的说法哈，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好，不过呢，包公的形象啊，真的是深植民间啊。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讲到呢，哇，司法从业人员，好，如果呢他很公正廉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呢，拿包青天或青天来呢称赞他。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到呢下面一个姓氏哈，好，朱姓。好，朱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啊，在台湾哦、啊、都没有进入到百大哈、哦。那朱姓呢，哎，有几个来源哈、哦。第一个来源呢，就是来自于啊地名。好，那么呢，由地名啊，再转变为哈、哦、姓氏哈、哦。哎，春秋时代鲁国啊、哦，有一位大夫呢，他的采邑哦是在呢朱邑。 好，所以呢，后来呢，这一位大夫的子孙啊，就以呢采邑朱作为姓氏哈。那么另外一支来源呢，是呢春秋时代的闽越这一带。那闽越这一带的话呢，就是呢哦，现在我们讲的浙江，还有呢福建这一带哈。那当时呢，在春秋哦，就是呢越国哈、哦，它的这个疆域所在哈、哦。好，那么越族人啊，就常年呢居住在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古越国呢，一直到了秦跟汉的时候呢，都一直独立存在。好，那么中央朝廷啊，并没有能力啊去管辖到这个地方来哈。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啊，在中原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蛮荒之地。好，那既然呢，你们本来就有部落首领啊，盘踞在那个地方，在我中央朝廷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管辖的时候呢，我就承认你呢地方的部落首领你的地位。好，所以呢，他用这个方式呢来羁縻呀这一些哦地方的这个势力哈。好，所以呢，当时呢，这个闽越国啊，有一位君王呢，叫做吴珠。好，相传呢，他是呢越王勾践的后代了哈。所以呢，吴珠的后代呢，也有以呢珠字为姓者哈。这是第二个来源哈。那第三个来源呢，时代就晚一点点了，是从呢诸葛好，然后呢再改为哦朱姓哈。原来是呢五代十国呢，有一位贵族啊，他叫做诸葛石鹏，隐居在山中啊。好，可是呢他呀不想要被打扰。好，所以后来呢就改了姓，好，改诸葛为朱姓，好，所以呢朱石鹏后来他的子孙啊就以朱为姓哈，这个是第三个来源哈。好，那我们看到呢朱姓的历史人物啊，因为朱这个姓氏呢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姓氏哈，所以能够找到的历史人名人呐就比较有限。那我们看到呢这一位哦朱燮。好，这个字呢哦大家比较少看到齁、哦、读作谢谢你的那个谢这个读音齁、哦。好，他是呢明朝时代的一位哦军事人物齁、哦。那其实呢他呀哦是一个镇守边关的一位呢将军。他曾经呢镇守山海关。好，然后忠贞卫国齁、哦。那其实呢他除了武功的这个志业之外呢，他在呢理学上面啊其实呢也是很有成就的齁、哦。那当时呢因为啊镇守山海关，山海关外呢其实呢就是满清齁、哦、就是呢金人的势力齁、哦。好，所以呢朱燮呢镇守边关啊十分不容易啊。可是呢因为啊这是一个军事重镇。那军事重镇的话呢诶他所投入的国家所投入的兵粮啦、啊哦、然后呢强钱饷啦、啊哦、武力啦、啊哦、是放最多资源在这个地方。好、哦、所以呢哎这个皇帝啊就三不五十啊会派所谓的监军好、哦、到前线去督察，看看呢这些钱饷啦、啊、这些呢武器啊有没有被变卖，有没有被亏空。好、哦、所以呢当时皇帝派来的这一些所谓的监军清一色都是宦官。好，所以呢在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哈，在呢明朝的时候呢两股拉扯的势力就是宦官好还有呢士大夫。好，所以呢皇帝呢哦因为呢生长在呢进宫之中啊哦，所以呢长期哦跟宦官相处哦，所以对于宦官呢就特别的信赖哈、哦。所以呢哎后来朱燮啊就是因为啊来监军的宦官啊哇、哦、哎来勒索他。好，那勒索他呢，他本来是很清廉的人，当然没有呢多余的财产呢可以打点这些宦官。好，所以呢后来就被贬官为齁、哦、茶陵同知啊。那朱燮呢因此呢就呢一气之下就辞官就回家。好，那朱燮呢回乡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啊，诶盖了一间书屋叫做东山别业啊、哦、所以呢后来就专注于教学啊、哦、专注于讲学，所以后来他的一些理学上面的理念还有呢学说啊、哦、也透过呢后半生他的讲学后、哦、来传言下来啊、哦。好、哦、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朱燮的事迹哈、哦、那简单的跟大家的报告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姓氏，好 ,187 哈、哦、左这个姓氏。好，左这个姓氏的话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哦其实都算是呢蛮少的姓氏哈、哦。那有几个来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第一个来源呢是出自于啊姬姓。好，吕览里面曾经记载。好，这个吕览啊其实就是呢吕氏春秋啦。好，吕氏春秋里面曾经记载齁、哦、皇帝时期有一位大臣啊叫做左彻。 好，就是呢，我们看到左姓的人物最早的记录了哈。好，那左彻的这个子孙呢，当然哦，就以左为姓氏啦。那是一支哈。那再来还有另外一支呢，是春秋时期啊，齐国、宋国、魏国啊等等呢，公族呢、大夫呢，都有所谓的左公子跟右公子。好，左公子跟右公子哦，他是官民，他是管理呢。好，国家里面这一些公族的好一个职官。好，那我们先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讨论过哈，左右啊，到底是哪一边为尊，哪一边为卑哈？好，一般我们都认为是左尊右卑啦哈。好，所以呢，左公子跟右公子哈，其实呢也是左尊右卑哈。好，那左公子的后代呢，就有以左为姓氏的哈。好，那第三个来源呢，就是呢春秋啊、从西周开始一到春秋呢，天子还有呢诸侯国啊的史官呢也分为左史跟右史。好，那我们在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说法，好，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好，这个是呢文献里面的说法啦齁。那其实呢我们啊、仔细来想一想，记言跟记事有这么大的差别吗？那所谓的记言跟记事又是什么样的差别呢？好，所谓的记言哦，就是呢把国君或天子呢哦跟他的这个臣下好、所说明所这个讨论的内容啊，他把它写下来。好，所以记言啊，其实呢就是记录呢他们所说的一些对话。好，这个叫记言。那记事的话呢，就是呢把一些重要的国内外的大事一条一条的把它记录下来。好，所以呢他所记录的都是一些事件。好，比较不会有呢一些这个话语或者是一些对话的内容。好，所以记言跟记事呢好是这样子来做区隔齁。所以啊，我们用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来做比喻好了。好，像左传。左传的话呢，它是一个编年体的史书。在左传里面哦，虽然说它也有记录一些对话。好，也有记言，可是大部分呢他还是记录历史事件，把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把它呢记录下来。好，所以呢左传呢就比较呢近似于呢这边所说的记事。好，那国语呢，国语的话呢里面哦大部分都是对话。好，都是呢某某人说的话齁，或者是他跟某某人啊对话的内容。好，所以呢国语呢是属于啊记言哦。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哈，往往呢，就是呢，文献里面的记载，哈，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我们啊也不太了解，好，因为没有呢更多的文献啊来做呢支撑，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啊，文献里面有此一说，好，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哈。好，那我们看到唐号。唐号的话呢，有一个传经堂啊，传经堂的话呢，典故呢就跟左丘明有关齁、哦。好，那左丘明传的经是什么经呢？是春秋经。好，那么在历史人物呢，我们也谈到了左丘明，所以我们借由下面的文字比较清楚齁、哦、来跟大家呢说明一下齁、哦、左丘明的事迹齁、哦。左丘明呢是呢春秋末期齁、哦、鲁国的史学家。据说呢他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左传跟国语的作者齁、哦。那左传记事啊，国语记言啊，刚刚我们已经说明过了。那为什么会说左丘明是两本书的记载呢？这个编纂者呢，其实呢在文献里面啊这种说法呢是蛮常见的，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学者啊对这个说法有一点意见，好，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还是认为啊，左传跟国语啊，虽然说最后的定本未必是左丘明，可是呢，从这么多的文献记录，好、啊、有呢这么充足的这个记载来看，左丘明开始来编纂左传跟国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啊，只是说在编纂的过程里面。好，往后传演嘛，一代接一代。好，有一些呢传经啊，或者是呢传国语的，他会呢慢慢的去加入一些内容或做一些呢润饰。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未必是左丘明好当时的原样。好，这个是我比较能够理解的，也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哈。那甚至于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当时啊这个收集了很多的材料，他把呢。重要的或者是他想要截取的，把它呢编纂成了左传，那剩下来的比较多对话的部分，好，那 左丘明呢就想说，哎，收集史料不容易嘛，所以呢，即便呢这一些剩下的材料没有编到了《左传》里面，可是它也是很珍贵的史料啊，所以呢就把它汇编成了另外一本叫做《国语》。好，所以呢，《国语》呢就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春秋外传》。啊，春秋外传哦，有外有内，所以外的话呢，就是比较外缘的，比较次要的。好，所以国语呢有春秋外传之说，就是的起源于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哦。好，那左丘明呢，他其实呢跟孔夫子啊是差不多时代的人。那学者研究呢，孔夫子的年辈应该是比呢左丘明啊稍稍的晚一点点。好，所以呢在这边哦，左丘明呢跟孔子呢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哈、哦，孔子说啊，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啊。好，逆愿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啊。所以呢，孔夫子呢都是把左丘明啊摆在前面。好，所以呢，他讲啊，哎呀，像这样子的奸佞小人的行为，好，哎，左丘明呢是非常不屑的，好，左丘明啊是非常不耻的。所以呢，我呢。孔丘啊，我也跟左丘明一样，我也是不屑这一种人齁、哦。好，所以他把左丘明摆在他的前头。齁、哦、所以呢学者一般认为齁、哦、左丘明的年辈大概是比孔子稍稍长一些。可是矛盾来了、哦、矛盾的事情是孔子当年做春秋经，做完春秋经之后呢，因为啊春秋经的文字都很简略。齁、哦、所以呢后来啊大家呢在阐释春秋经的时候呢喔、哦、就有了一些歧义喔、哦、就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好、哦、所以呢左丘明啊认为说啊如果呢春秋喔、哦、按照呢大家现在的理解喔、哦、恐怕越往后大家的歧义性就会越来越多。好、哦、那就可能违背了孔夫子做春秋的原意了。好、哦、所以呢左丘明不希望呢孔子的弟子在传春秋经的时候呢误解孔子的意涵。好、哦、所以呢就针对春秋经来呢编纂左传，就是呢来作为春秋的辅义，不要让呢后来哦解春秋经的人啊有所偏误。好、哦、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左丘明既然能够帮孔子呢做左传来辅义春秋，哎，他的年辈似乎又比呢孔子稍稍晚一点，好、哦，所以呢就有这两种说法哈、哦。那本来材料就不多啦，那我觉得这两种见解哈、哦，其实都有他的这个正确处，好、哦，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哦，那所以呢两种说法现在呢没有办法哈、哦、完全的来融合，好、哦，那我们就两说并存呐、啊、哈、哦。好，那。关于呢左丘明的名号呢，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点哈、哦。有人说啊，他是复姓左丘，单名为明；那有人说呢，他呢单姓左，名字叫丘明；那有人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他根本是姓丘，明明。那左的话呢，是因为他的职官是左史，所以把他的官名冠在前头。所以你看，就有三种说法啦。好啊，至于哪一种说法比较正确，我个人是觉得哈、哦，依照后来我们所做的统计哈、哦，先秦时期啊，这个名字哈、哦、有两个字的，好，那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好，在整体的比例来讲是不高的，好，所以呢，有学者认为丘明啊、哦，恐怕呢是比较不好的，可是问题也来了哦，虽然说呢，两个字作为啊、哦、名字的比例比单名的少，可是并不是没有啊，而且那个少的程度并不是少到比如说99:1，也不是这么大的悬殊的比例啊。好，所以呢看起来呢用这个角度来否定他的名字叫丘明，也不是一个很有呢证据力的一个说法。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哦，三说并存，我们可能要等到有更多的材料的时候呢，才能够来做定夺哈、哦。好，那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说呢，哎，左丘明啊是一个这个视障，好、哦，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啊，好、哦，是一位蛊蒙啊。这所谓的蛊蒙啊，蛊跟蒙呢都是呢眼睛看不见的意思啦。好、哦，所以它是一个同义副词哈、哦。好，那么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呢？其实啊、哦，在中国古代哈、哦。先前也跟大家讲过哈、哦，有几个职官啊是比较雷同的，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分化，都是跟一些占卜啊、神秘的这个工作有关的。好，先前我们曾经讲过，对不对？有哪几个 直观，补，然后呢屋，然后呢祝，祝福的祝，好，还有史，历史的史，史学的史，好，这四个直观啊，在以前啊它比较呢有重叠，后来逐渐的诶慢慢的就分开来了四种直观，好，这个我先前跟大家报告过齁。那在很多的材料里面都说，好，从事这方面直观的人啊，诶大部分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眼睛是有困难的，好，就是后来我们讲的瞎子啦。好，那么为什么说瞎子呢来从事这样的职业齁，好像呢特别诶在占卜的时候啊准确率很高，好，在预言的时候呢准确率很高，好，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说呀，其实呢我们哦人有五官嘛，对不对，我们人的五官就是好眼耳鼻舌身嘛，好，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嘛，好，那一般我们在呢接触外面的刺激的时候，其实哪一个感官是最敏锐的也是最直接的，通常是第一个反应的视觉，对不对，在能够呢看得到的有能见度的情况之下，视觉的反应大概是最直接的，再来可能是听觉，好，再来可能是嗅觉跟味觉，好，再来可能是触觉，触觉已经是到很亲密的阶段了，你才会有触觉的反应，好，所以视觉是第一个反应的这个感官，好，所以呢我们因为很依赖这个感官，好，所以往往啊因为依赖视觉嘛，所以其他的感官知觉的灵敏度就会降低，包括了我们所谓的直觉，好，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好，就是我们的意念，好，有人说是一种直觉反应，好，有人说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啊，好，所以呢当一个瞎眼睛的人，他的视觉被阻绝了，所以他其他的感官就会呢因为视觉没有办法发挥他第一感官的功能，所以其他的感官的功能就会开始开发，好，所以呢视觉不敏锐的人齁，或者是没有办法看到东西的人啊，他的哪一个感官会特别敏锐？听觉，好，听觉通常是第二感官，视觉之后，所以他要补足他视觉的不足，好，所以呢就变成说，诶，他们古代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好，跟实践，好，好像呢眼睛看不到的人啊，对于占卜吉凶预测未来哦特别准，好，甚至于呢有一些哦为了要让他的占卜跟预言能够准确，还刻意去弄瞎眼睛，刻意的，不是先天的。好，当然这个有些是出于自愿，有些是出于非自愿，这个是古代的状况。好，所以呢左丘明有古蒙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也蛮高的，不会是没有可能。所以唐昊的话呢，那位传金堂的典故呢跟左丘明有关，因为他传春秋经嘛，好，所以呢后代的子孙就以此作为典故齁，立唐昊传金堂。好，那唐昊呢还有第二个左姓的唐昊呢叫做高义堂。好，这个故事呢也是呢令人有点唏嘘啦。好，春秋时代呢有两位呢好朋友，好，左伯桃跟杨角哀一起要到呢楚国去谋事，结果呢中途啊遇了大雪啦，天寒地冻啊，两个人的粮食啊都已经啊这个用尽了哈，所以呢左伯桃就呢觉得啊杨角哀啊比自己呢可能更有出息，好，那更有才能，所以他呢把自己的衣服跟粮食呢都给了杨角哀，让他一个人穿越大雪啊能够呢脱离险境，好，免得两个人啊都饿死在这个荒原之中啊，好，那所以后来呢杨角哀顺利的在楚国就谋到的职位齁，那左伯桃果然呢就冻死在呢这个树洞里面，好，就冻死在呢荒原之中啊，杨角哀很感恩啊这位朋友当年的接济，没有他的牺牲也就没有自己后来的发展，好，所以后来呢就回到了好这个荒原之中，找到了这个树干，好，也找到了齁这个左伯桃的遗骸，好，所以呢就迁葬呢齁左伯桃，那左伯桃的子孙呢就以此为典故齁立堂齁叫做高义堂啊，好，以前我们都不知道齁这个挨饿受冻是什么感觉，挨饿的感觉大家普遍都能够了解，对不对，大家有的时候呢用餐用的晚了，饥肠辘辘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呢啊这个不舒服，好，那受冻的感觉恐怕大家呢就比较少，好，因为呢大家呢生活在城市之中啊很方便，天气冷了我们随手都可以加衣服，对不对，我们很难去感觉到这个受冻的感觉， 好，先前我跟大家报告过，对不对？好，带着小孩家人去露营啊，哎呀，我就真真实实、扎扎实实的受冻过一次，好，所以我就能够真切的体会哈，原来挨饿受冻是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哦，真的要自己体会过，尤其是身体肌肤这种感官，好，你真的要自己去尝试过之后呢，你才会了解哈，受这种苦难的人，他心里面还有他生理事上所承受的痛苦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位哈，左姓的这个历史人物啊，叫左思。哈，左思呢大家呢最熟悉的就是呢，他的有一篇赋很有名，叫做《三都赋》。《三都赋》呢，当时啊写完之后呢，哇，大家呢争相传抄啊。那大家都说，那为什么不去用印刷的就好了呢？好，因为呢，左思那个年代是在西晋，还没有呢印刷术哈，所以呢，如果要抄书、要抄文章，就非得要呢自己呢买了纸笔，好，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抄写下来哈。所以当时呢，《三都赋》呢问世之后，很多人啊都想要拥有一份，好，所以呢纷纷啊去买了纸啊。当时呢，洛阳啊就因此呢缺纸，好，所以呢后来有一句成语叫做“洛阳纸贵”。典故就是从他而来哦。那洛阳纸贵这个说法呢，后来哦就广为流传啦。所以现在呢，像我们哦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呢这个贺词呢。比如说啊，某一位作家好，他有新书出版呢，好，那如果呢我们啊在他的新书发表会好，要呢制赠一些花圈花篮啊为他恭贺，那我们就可以呢上面题词写洛阳纸贵，表示说他的著作可以大卖。好，所以呢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齁。那或者是呢学术文章发表了，那我们也可以说齁是洛阳纸贵。好，总而言之齁，跟呢创作有关的齁，那么预祝他的创作能够呢受到大家的欢迎，都可以用洛阳纸贵齁。好，那我们再回来齁，讲到左思齁。左思呢不仅三都赋写得好，其实呢他的诗也很有名齁，尤其是呢咏史诗。好，依据呢历史的事件或人物好来做一些歌咏。好，所以呢在左思的创作里面哦，这一块好也是呢受到后世的推崇。好啦，那大家会想说，诶，好像以前老师你哦在介绍的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的时候啊，诶，也有提到这个什么游仙诗啊，哦咏史诗啊，好像在这个时期特别的哦很多人去创作这方面的题材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先前跟大家报告过了，魏晋南北朝那一代那个时代齁，朝廷监控这些士大夫的言论啊，它是很严密的，就是怕这些士大夫啊在民间去散播一些不利于统治者的一些言论，齁，所以呢监控的非常的严格，齁，所以呢大家为了要避祸不要惹上是非，所以呢就不谈朝政，那就谈什么呢？齁，谈一些历史人物总可以吧，我讲古人总可以吧，诶，我谈一些这个游仙成仙作佛的事情总可以吧，我谈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总可以吧，好，所以呢在那个时代这方面的主题会这么的流行，主要是因为政治的环境不允许齁。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左思呢，他诗才很好，文笔又佳，可是呢他在呢政治上面却有一些让人觉得比较可以讨论的空间齁，他去依附了当时的外戚权贵贾谧。贾谧这个人物呢，我们在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他其实呢是贾太后的兄弟齁，所以呢依附呢这个外戚齁，所以有所谓的齁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他是呢其中的成员之一齁。好，所以当时呢贾谧齁权倾天下，所以很多人呢当然要巴结他啦，也希望呢能够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可是后来呢贾太后驾崩之后贾谧的这个势力呢就倒台了，所以呢当时呢依附贾谧的人啊也被整肃，所以左思后来就被拔掉了官衔，好，所以呢他就只好呢回到家中啊去专心著述哈。所以呢大家猜猜看，刚刚我们讲到的咏史诗是他在政坛时候好意气风发的时候所写的呢，还是呢没有官职之后回家著述所创作的呢？应该是后半段，好，因为呢没有呢政治的权利了，好，所以呢回到了家中赋闲在家，一方面以历史作为寄托，一方面来调剂自己的仕途的不顺。好，所以呢这个人总是呢在失去之后才感到 可惜才感到惋惜哈、哦，所以珍惜当下，而且呢，利用当下你所能够的发挥的影响力来造福人群，来造福身边的人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哦。等到了有一天权力失去了，等到了有一天自己呢已经没有办法像往昔这么的受到众人的瞩目了，好、哦，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落寞，好、哦，因为少了舞台的光环，少了众人的眼光。好，然后呢，就会开始呢自怨自艾哈。好，然后呢，可能就有一些比较偏激的想法。好，像历史人物里面，还有近现代的人物里面，都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例子哈。所以我们以他们的生活的情境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借镜。好，我们尽量的要在有能力的时候，好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帮助大家。好，不要等到呢失去的能力再来懊悔哈，就来不及了哈。好，所以呢，我很佩服啊，我们老和尚，对不对？好、哦，90多岁啦，还是发挥他的能量，好、哦，在全世界，好、哦，这个无私的奔走，就是希望能够呢，好、哦，把这个佛法呢弘扬于世，哈、哦，也希望呢能够把呢中华文化哈、哦、传播到世界上去，哈、哦，发光发热，好、哦，所以呢，令人哈、哦、相当的感佩哦。好，我们看到下面第三位左氏啊、哦、的一位哦历史名人左光斗。好，左光斗的事迹哦，其实呢，我们在台湾的中学啊的国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好、啊、叫做《左宗义公轶事》啊，里面哦、啊、就记载了左光斗的事迹哈、哦。那他是谁的老师呢？史可法的老师。好，那史可法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哈、哦，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哈、哦。那么在呢晚明的时候啊，史可法他呢一直啊坚持着要呢维持啊明朝的正统。好，不断的跟呢蒙古人啊来对抗。好，那么他的老师呢左光斗在更早的时候呢就已经遇难了。怎么说呢？好，当时呢左光斗啊，他是呢这个内阁的首辅大臣哈、哦。那因为呢在政治里面哦，跟当时哦宦官之首哦权宦哦魏忠贤不和，而被呢魏忠贤啊诬陷下狱。好，所以呢当时啊在呢被呢逮捕入狱的时候啊。左光斗的家乡父老啊，好，自动自发，好，在呢道路的两旁啊，头顶明镜，手端清水，好，就是呢要来好向呢朝廷啊表明左光斗好就好像明镜一样，他是好没有呢任何的这个污点的，好，他是呢很清廉的，所以用这个清水来做表示齁。好，所以呢来逮捕呢左光斗的这一些所谓的提妓。提妓呢就是呢明朝时候呢那些官吏啦。好，那一些小官吏啦。好，那所以呢提妓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指呢来逮捕呢左光斗的那一些官吏。看到了百姓自动自发为左光斗呢来齁、哦、伸冤。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左光斗是被诬陷的。所以连这一些齁、哦逮捕的官员啊也为之齁、哦、这个伤心难过而落泪齁、哦。好，那因为呢魏忠贤齁、哦、他呢这个一手遮天。好、哦、所以呢大家也了解左光斗被诬陷，可是呢也莫可奈何。好、哦、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谁挺身而出为左光斗说话，可能遭遇的就不是牢狱之灾齁、哦、可能是满门抄斩。好，所以呢大家呢也就呢敢怒而不敢言齁、哦。所以左光斗啊后来呢是在狱中啊被折磨，而且这个折磨齁、哦、按照呢齁、哦、这个史可法他所写的左宗义公轶事啊所讲的齁、哦、是非常的残忍。好，那折磨他就是为了要严刑逼供，好让左光斗呢自己承认说，对，我就是预谋要来造反。好，可是没有的事情你逼迫我，我也不可能来答应，我也不可能哦来呢这个告白，好、哦，所以呢到最后他还是坚持义节，好、哦，最后呢被折磨致死哈、哦。好，那当然魏忠贤好、哦、的下场呢也非常的不好，好、哦，那所以明朝啊就是在这种阉术跟呢士大夫之间不断的拉扯，不断的撕裂，到最后呢走向灭亡，好、哦，所以两股势力哦不断的在争权夺利。 当然士大夫这一帮齁、哦、是为了国家的发展齁、哦、希望能够呢把呢主导权啊由宦官拉回到呢皇帝，拉回到呢朝臣。好，不过呢在士大夫里面也是有人别有居心啊、哦、这个在后来的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都有指出来了。好、哦、所以呢双方啊你来罗网，可是呢折损的却是呢老百姓的齁、哦、这个幸福安康。折损的是呢国家的未来发展齁、哦。好、哦、所以呢这个就让人啊想到呢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齁、哦、其实呢齁、哦、各个时代都有这种状况啦。只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对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循环。如果是一个良性的竞争齁、哦、为老百姓发声，为呢国家而谋福，这、就是我们值得齁、哦、称许的齁、哦、我们齁、哦、希望所看到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哇，那可能就耗损的齁、哦、非常的严重齁、哦、内耗的非常的严重齁、哦、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齁、哦。好，那我们看到第四位齁、哦、左姓的人物啊，诶还蛮多的齁、哦、所以呢欲罢不能啊，再介绍一位左宗棠。好、哦、左宗棠大家呢看到他诶就应该知道是呢清朝末年齁、哦、八大名臣之一齁、哦。其实呢他跟啊李鸿章齁、哦、都是呢同时期的人物齁、哦。那李鸿章的知名度比较高啦，大家对左宗棠呢就稍稍的没有那么的了解齁、哦。包括曾国藩也是同时期的。那曾国藩大家也很多人知道他的事迹齁、哦。那左宗棠呢他原本是由曾国藩推荐齁、哦、所以呢左宗棠齁、哦、他就呢领兵齁、哦、去呢跟啊太平天国作战。好，所以后来呢有了战功、哦、就升任为、哦、浙江巡抚、哦、后来也联合法国的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哦、后来呢就一路、哦、在呢、哦、闽浙这一带发展、哦、那等到呢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呢，朝廷又调任、啊、左宗棠到内陆到呢、哦、陕西甘肃这一带、哦、去呢镇压捻军，还有呢陕甘的回民起义、哦、好，所以后来呢又再呢把他呢更调往内陆好，去督办新疆的军务，哦，所以呢，他从啊沿海，然后呢到呢陕甘，又到这个内陆的新疆哦，所以呢算是呢走遍大江南北哈、哦，所以他看过了很多不同的风土民情啊，好、哦，所以他在很多的他的奏折啦，还有他呢写信告诉他的一些哦家人呐、啊，他都有提到呢，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风土民情，好，为官之道呢，必须要适应不同的风土民情，要来做一些调整。好，所以他算是呢很有见地哈、哦，怎么样来呢为官来治民啊？他算是呢很有呢心得哦。好，所以他算是呢在呢地方上的历练啊都非常的丰厚。不过很可惜，他因为都在地方上来督办军务，所以呢没有啊像李鸿章啦、啊，好、哦、被超升为哈、哦、朝廷的命官哈、哦，没有在中央哦这个担任过官职哈、哦，所以呢最后呢往生的时候呢。好，是在呢这个督办呢福建的军务之上齁、哦、好，所以呢他等于说是齁、哦、一身戎马孔总啊，好，对于呢晚清好、哦、各地方的这个民变齁、哦、他呢都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啦。好，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好，清朝的朝廷来看，可是反过来齁、哦、我们先前跟大家说明过对不对，这些所谓的民变，这些所谓的起义，其实呢都是因为老百姓齁、哦、受不了呢政府的盘剥跟压迫，齁、哦、所以呢最后才铤而走险齁、哦、所以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其实呢左宗棠啊也是呢朝廷压迫人民的帮凶，对不对，齁、哦、所以呢一个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齁、哦、我们所得到的所领略到的就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看到石姓，石这个姓氏的话，在中国大陆齁、哦、排名63齁、哦、在台湾排名69，好，那石姓的源头呢有几支，有一支呢是出自于啊皇帝的后代齁、哦、是从姬姓派生齁、哦、怎么说呢，西周初年的时候，周武王姬发把自己的弟弟呢康叔啊封到了魏齁、哦、所以呢在史称啊魏康叔，那后来呢魏国呢绵延到了魏庄公的时候，有一位贤臣叫做石阙，好，这个字念作阙齁，好，确定的阙这个发音。好，他的儿子呢石厚参与了魏庄公之子齁、哦、周须的政变。好，所以呢石阙大义灭亲啊，好，定计呢杀死了周须还有他自己的儿子石厚 好，另外呢，在盈利哦，未宣公，所以后来呢，石碏的子孙呢，就以石作为自己的姓氏哈、哦。那石碏本来是魏国的公族，跟魏国的国君同姓。那魏国的国君呢，又姓姬，他也是皇帝的后代。好、哦，所以呢，我们说他是从姬姓派生而来哈、哦。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大义灭亲，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啊，的确就是从呢石碏这个事件哈、哦、延伸而来的哈、哦，在《左传》里面。好，左传的君子曰就呢称赞了石碏大义灭亲啊。好，那所以呢大义灭亲哦不容易啊。好，能够呢为了国家的公义，好，能够为了国家的这个公众的利益齁、哦、那所以呢要呢牺牲自己的儿子齁、哦、那石碏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齁、哦。当然后来呢也有一些人啊对于石碏的做法呢不以为然啊。好、哦、那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来讨论的齁、哦、可以理性的来做思辨齁、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石姓呢还有呢另外的一个姬姓的派生也有从子姓齁、哦、变化而来齁、哦。另外一个姬姓的派生呢就是从郑国。郑国也是姬姓的国家。好，那么有一位大夫呢叫做石轨。好，这个字的读音齁、哦、要念作轨齁、哦。一般我们因为避讳啦。好，因为有一些禁忌啊。因为轨这个发音跟妖魔鬼怪的轨同音啦、啊。好，所以呢一般在民间我们都会稍稍的把它变个音念作魁。好，那实际上正确的读音是念作鬼齁、哦。好，那宋国呢也有一位大夫呢叫做公子段。那两个人的字都叫做子石。好，所以后来呢都呢以石作为姓氏齁、哦。那么石姓还有另外一些来源齁、哦、是从呢少数民族在汉化之后好那么改为汉姓石姓而来齁、哦、这个就不在话下。好，那第二哦，迁徙分布呢这些文字的资料哦，就请各位哦参看。那我们看到下面哦，唐号的地方。好，唐号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唐号呢，哎，这个读音大家也比较不会读哈、哦，叫做“除来唐”。这个“除”是不卷舌哦，呲，除二声。来这个字的话呢，就读成它右边那个偏旁，念作“来”，好、哦，念作“来”。那讲到这个“来”哦，大概从“来”这个偏旁的哈、哦，都念作“来”啦，比如说。一个来加上三点水，好、哦，怎么念呢？念作来的嘛，对不对哈、哦？那一个去加上三点水呢，怎么念？念作去嘛哈、哦？错，念作法。哈哈哈哈啊！你们都被骗了哈、哦！这个是一个啊、哦，一个机制反应哈。好、哦哦，所以呢，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这种呢小小的机制反应。好、哦，那请问大家呀，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啊，是东方夜谭还是西方夜谭啊？东方夜谭哦，错，是天方夜谭，哈哈哈哈。所以呢，你就被呢问题目的人给框限住了，因为你以为只有两个选择嘛，所以呢，不是 A 就是 B 咯，啊，其实不是，啊，这是一个陷阱，它是一个反应哈、哦，所以很有趣哈、哦。好，那我们看到呢，除来唐，除来唐的这个典故呢，是跟宋朝的石碏有关，哈、啊，他是除来人，好，那石碏呢，当时哦，官至呢国子。执掌，国子执掌呢，就是国子监的教授啦。那国子监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国立大学。好、哦，所以他是呢，哦，这个国立大学里面的教授。好、哦，所以呢，对于教育啊、哦，对于国政，他都有义务、有责任，好、哦，要来呢做这个这个监督。好、哦，所以呢，他呢经常写文章来批评哦宋朝的时政，而且呢完全哦没有呢顾忌。好，所以后来呢他也因为哦得到了君王的赏识齁、哦、升任为太子中允齁、哦、作为太子的老师啊。好、哦、所以呢对于太子的教育啊这个古往今来啊都是呢非常重视的齁、哦、就是希望呢太子还没有接班之前齁、哦、就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好、哦、所以皇帝呢在呢教育太子的时候呢都会悉心的去挑选太子的老师。啊当然太子的老师不是只有一位齁、哦、有好多位。好、哦，再教他各种不同的面向，都各挑选哦不同的专家学者来呢担纲哦教育的工作哈、哦。那所以后来除来啊、哦、这个石碏，好、哦，那因为呢他的家乡啊是除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被称为哈、哦、除来先生。好、哦，所以后世子孙呢也以这个典故呢立唐号叫除来唐哈、哦。好，那我们看到呢历史名人，诶，我们看到第一位有一位石崇。好，石崇的话呢 他是呢西晋的文学家官员，也是当时的大富豪。哎，怎么说啊？好、哦，石崇呢，当时啊、哦、非常的有钱啊。那为什么他很有钱？好、哦，我们看到呢，在石崇说明的第四行啊，他在呢地方上任官的时候呢，在他任上因为职务之便，就劫掠往来的富商，而因此致富。哇，所以他的这个财富呢是。好，靠着打劫而来的齁。好，所以呢积攒了很多钱，当然因为呢他有了钱就可以去呢贿赂上级，所以他的官就越当越大。越当越大的时候呢，他所治理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他能够呢打劫富商的门道就越来越多。齁，所以呢就是呢钱滚钱，利滚利啊。后来他把他的这些财富呢花了巨资盖了一个当时号称全世界，好，这个是由此一说齁，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豪宅，好，叫做金谷园。好，所以呢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金谷二十四友，对不对？好，那个金谷呢就是金谷园，花园的园，就是呢石崇他所盖的私人的豪邸豪宅。好，所以呢他们经常啊这些啊这个朋友们啊都在呢金谷园里面啊这个这个吃饭，好，聊天，好，喝酒作诗，好，所以呢就有所谓的齁文人集团齁金谷二十四友齁，所以呢贾密呢也是其中之一齁。好，他跟呢石崇啊也就是勾结在一起齁。好，那所以后来呢这个石崇呢很富有，好，然后呢又巴结齁外戚贾密，所以当时呢齁也是呢非常的有权势齁。可是贾密倒台之后啊，当然石崇呢也就被清算齁。当时好，有一位呢这个王族啊司马伦，好，他的这个党羽啊叫做孙秀，孙秀呢就看中了石崇，好，有一位呢宠妾叫做绿珠，好，这位绿珠呢长得很美，好，然后呢这个孙秀呢就想要呢得到这个宠妾，他去威胁去利诱石崇，希望呢能够呢得到这个美人。好，可是呢石崇啊因为很宠爱这一位呢绿珠啊，就打死都不愿意。最后呢孙秀呢就向呢司马伦诬陷好、哦、这个石崇，好、哦、他是乱党，所以后来石崇就被杀。好、哦、那绿珠呢，绿珠当时他哦就是也知道有人要来索讨他，好、哦、那所以石崇呢曾经跟他说，哎呀绿珠啊绿珠啊，我为了你呀、啊、好、哦、要惹上大祸了。好、哦、所以绿珠呢他也了解齁、哦、自己的这个状况，好，了解石崇的状况，所以最后呢他选择啊在金谷园的这个阁楼之上啊跳楼自杀。好，所以后来我们在很多的诗歌里面哦有提到坠楼人，好，坠楼，好，坠楼人讲的就是绿珠，有这个典故齁。好，所以后来他也变成是红颜薄命的好一个借贷一个形象齁。好，时间也到了，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齁，等一下我们再回来齁。